下面是读经的时刻。
今天的圣经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31到44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31到44节。翻开后，请听我来诵读。第四章31节。耶稣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在安息日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哎，拿撒勒人耶稣，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众人都惊骇，彼此谈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灵，污灵竟出来了。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起身离开会堂，进入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烧，他们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身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不论害什么病的人都被带到耶稣那里，他一一为他们按手，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一亮，耶稣出来到旷野地方去，众人寻找他，一直找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他却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这缘故奉差遣的。于是他往犹大的各会堂去传讲，去传道。读经到此，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到底要什么？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看到你们回来。华人新年昨天是最后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大家过年之后回到这里聚会，很高兴看到你们。我们这时候也为自己祷告 ，right？ 在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聆听上帝的话，并且能够更好的回应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听到的人 ，right？ 你们听到我的讲话吗 ？right？ 我。可能我是怕我讲话会比较小声。OK， 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开始祷告。那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回到殿中来敬拜你。主，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把这些所熟悉的经文再次的听一遍。我们相信主，你是复活的主，你不但会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新我们对主你话语的认识。主，你也同时也要教导我们如何更好的来顺服跟服侍你。求主你掌完全居所位，愿主你的灵来做指责更新教导的工作。当中若有新朋友，主也求主你也让他们快快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求主你掌管会所，不叫我们被这世界的事所搅扰，让我们专心的来听你的话。当中有小孩，有老人家，主啊，你也一样的帮助他们听明白你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想过，每次我们在这里听到之后，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又如何 OK， 然后我不晓得你们对听上帝的话语，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在这个农历新年的这个时候，我去探访，我去看，去拜访一些亲戚，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很久没有去教会了，所以在我们谈的过程里面，就在他们要离开之前，他的孙子就插嘴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应该是叫爷爷奶奶是吗？孙子，爷爷奶奶哦。哦，你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哇！突然间插出这句话来，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不晓得往哪里看 ，OK。然后但是也是透过他的孙子来提醒这个爷爷奶奶。然后弟兄姐妹，牧师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或者是所有的长老们、传道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不缺有听上帝的话语的机会，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缺乏。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于，我们并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预备自己的来听到。我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来听到呢？因为有些人，他们一面听一面打瞌睡，哦，我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所以你们打瞌睡，我就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参加这个崇拜，来听上帝的话语。但是有一些人没有打瞌睡，不等于你们没有问题。有些人没有打瞌睡，也不断的来参加聚会，也参加了不同的教会的活动，但是上帝的话似乎对你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人。如果你是时常在这里打瞌睡，或者是对上帝的话不认真对待，并且没有好好的回应的话，或许你只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路过教会的人 ，a passerby in the church。而至于耶稣基督，跟你们的生命是否有关系，好像不是你们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你们要来教会呢？为什么你要参加教会的活动呢？你们好像是在这里打卡，填上你们的出席率 ，right？ 盼望你们不是这样。我们可否想过，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来听到？如果你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如何预备自己来听到的话，我相信你就不会在这里打瞌睡。我相信你不会很随意的把上帝的话听了然后就算的这种态度。我相信你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打卡来填满你的出席率的那个人。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好好的预备自己来听到。你有生命的气息，你要感谢上帝，你还有机会听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无论耶稣基督到加百农的任何的一个地方，他的旁边都有许多，都围绕着许多的人群。从今天的经文你好好去读，你可以看到这一点。而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群为什么会如此汹涌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们都有需要，每个人都带着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场合是非常热闹的， 从经文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我们都看到耶稣的场合，只要有耶稣出现的地方，都是非常的热闹。在这样热闹的场合里面，这些人可能没有想过，为什么到底从来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安静心下来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耶稣要什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除了一个人以外，这个人不但从耶稣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同时他也甚至也知道耶稣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到底耶稣要什么？我们的重点，盼望我们不是一个在这里路过的一个人。无论你在这里多久，你的年日有多长，你这个教会有多长，盼望你不是一个路过的人。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方面。在耶稣基督在会堂里讲到，但是耶稣要提醒我们，你不要只是单单是那个做那个单单听到的那个人。单单听到还不够，到底耶稣要什么？第二，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医病赶鬼，无论是在会堂或在其他的地方，耶稣医病赶鬼。但是耶稣也提醒我们，你不要只是单单的要看见耶稣的能力而已。最后，我们要总结，耶稣到底要什么？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什么之后，我们有更好的来回应。好，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会堂讲到31节32节，你们读1、2、3。好，加百农在哪里？到今天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一个西北边的一个城市。目前耶稣的行程都是在加利利海 的附近。而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安息日里头行了五次的神迹，在安息日行了五次的神迹的记载，有两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有提到两次的神迹，医病跟赶鬼。另外的三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章跟十章。那然而在我们还没有谈到耶稣基督如何医病跟赶鬼在第四章之前，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耶稣来到了一个会堂，参加当天安息日的崇拜。就好像过去的经文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在自己的本乡参加一个会堂里面一个安息日的崇拜一样。那个在耶稣基督还没去之前，那个安息日所有参加安息日崇拜的人，他们会把那一天看作是六是另外一个普通的一个安息日的崇拜。那一天出席的人也绝对不会想到竟然能够在自己最熟悉不过的会堂里面听到耶稣那样带有权柄的那个讲道。他们也万万的没有想到那一天的崇拜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惊奇跟震撼。为什么这些人来到这个会堂里面参加崇拜的人会感到惊奇，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基督他们听过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感到他们听过耶稣基督，他们应当是知道耶稣基督是从他们的隔壁的乡村来的那个木匠的孩子。他们也听过耶稣基督在曾经在其他地方有讲到的，他们是应当知道的。 但是听归听，亲眼看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能够亲眼亲耳的看到耶稣基督讲道，虽然这个人是他们曾经知道的一个人，他们的家庭背景等等，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权柄。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特别的地方呢？如果我们好好读四福音书，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每次讲道的时候，包括这次在里面，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都是会用他们生活中最熟悉的例子来告诉他们，来解释他们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所以四福音书是很精彩的福音书，当中都是提到当时的人所应会知道的一个生活的例子。当然耶稣基督不只是讲生活例子来告诉你们故事而已。为什么耶稣基督讲道会如此的精彩呢？因为耶稣基督用这些生活的例子来告诉这些人有关于他们的生命，有关于他们的死亡，有关于他们面对永生或者是永死的事情。每篇信息如果你们好好听，所有的讲道者就是要告诉你有关于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死亡，还有你们将来要面对永生或永死的事情。所以因此每篇信息都是必须认真的来预备，每篇信息你们也必须认真的来听，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人生的故事跟道理而已。最近我在新年的时候，我开车去拜年，或者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电视广播电台，新加坡的广播电台，时常会提到农历新年十二生肖的东西。哎，十二生肖，所以十二生肖他会告诉你，差不多每天都会告诉你，十二生肖里面，你如果你是属龙的，你今年你的行程会怎么样，你工作会怎么样，你的家庭会怎么样，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会如何，你的身体健康会如何，还有你的财运会怎么样。我一直听，无论他是属龙或属蛇或者属马属什么都好，有没有属猫的忘记了 right? 但是我听来听去，其实这些东西不外是你我都知道的事情，都是有关于人应该如何去过每天应该过的生活。当然他们要听的是我今年的行程，我的命运，我的财运，我的健康，我的婚姻是否会更好，他们只是要听这些。然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讲道，他谈的是有关于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死亡，还有你们永生永死的事情。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这些人在会堂里面听到的人当然也感到惊讶。你在过去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虽然有宗教的教师、有宗教的这些祭司在他们当中来讲道等等，但是他们所提的不外都是律法一些次要的东西。耶稣还谈什么？耶稣还谈的就是耶稣在讲任何的信息之前、讲道的时候，他非常关心这些人身心灵的需要，身心灵。他会常常把人带到天父的面前，他会提醒你天父如何的充满着慈爱，无论你今天你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天父的慈爱，天父的信实，天父的怜悯，天父的恩典，我们都能够从耶稣基督的道里面、从他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所以因此圣经说这些人对他的教训感到惊奇，并且带着权柄。什么叫做权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都感到惊奇，同时也敬佩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带着权柄呢？这句话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 这些人不但只是听到而已，听了之后，他们打从心里对耶稣基督产生敬佩的心，同时他们也想不到耶稣基督所讲的有如此有深妙奇妙还有深奥的地方。他们也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面前有任何反驳的理由跟能力，这是权柄。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当上帝的话语传讲的时候，他一定是带有权柄的。权柄不是来自讲言的言语口才或者是他的能力，上帝的话语的权柄来自上帝自己本身。我们身为罪人，你听了道之后，我相信你会感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反驳上帝，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来反驳上帝，不听上帝的话语的理由，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反驳。我们只会做那个在上帝面前能够好好的顺服，好好听到，好好的求神怜悯的一个回应。这些人很可惜的，虽然圣经说他们对上帝耶稣基督的教训感到惊奇，他们因为上帝的话带着权柄，然后路加福音就记载就停在这里，路加福音也没有记载接下来这些人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回应。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难道主耶稣基督就只是要这些人对他有感到惊奇，并且对他的话语带着权柄有这样的惊奇的回应而已吗？不是的。路加福音始终没有提到这些人对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正面的回应是什么呢？更愿意的来相信他，来跟随他。这些人没有这样做。所以今天你们听到，今天你来这里听到也是如此吗？你们都知道信息都跟你们的生命、死亡、永生有关系，你也知道每次每篇信息都提到有关于你的身心灵，我们在不断的提醒你们，我们的天父是如何的爱你们，如何的在引导你们，提醒你们，警戒你们。但是你们的回应又是如何的呢？你们也知道，圣经所提的要求，而所讲的，讲道的人，讲道的传道人、牧者、长老们，都是以圣经、上帝的话为根据。你们听了之后又有怎么样的回应？或许你们偶尔会对一些讲言留下好的印象，甚至对他们也感到敬佩，但是你们听了之后又如何？或许有些经文信息的教导都是你们很熟悉的，因此一旦再重复性的去听，你们会觉得烦，会觉得好像不断的在重复，失去了应当有的那个果效。但是你知道吗？至少在四福音书里面，有提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都是不断的在重复。上帝的话语不断的重复，在罪人面前不断的重复，不是浪费时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要从两个角度提醒我们。第一，为什么他会不断重复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时常被提醒。第二，为什么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把同样的事情记载在这四福音书里面呢？因为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并且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所以信徒们，就算是重复的事情，我们更应当叫我们去注意。 有一些人听得到，还不认真的看待从信息里面他要他们去做的事情。有些人听了道，知道上帝要你们悔改，但是你却仍旧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好像这篇信息这篇道跟你没有关系。哦，求主怜悯你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单单听到的人。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基督还讲什么。来，第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医病赶鬼，让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他不只是要我们亲眼去感受去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而已。来，我们来读33节到41节，一二三。好，读了这些经文，我们要想到底这里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有两件事情耶稣在做。第一，他这里所有有病的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而耶稣基督都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了。那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哦，在这里路加福音记载这些事情的是路加。路加是谁？他是一名医生。一名医生竟然在他的前面，在他的眼前亲眼的见证了这样多的病人，有些是非常严重的病患者，这都能够直接的马上的完全的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作为一名医生，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在没有药物的情况底下，在这些人缺乏资源的情况底下，他们的病情竟然被耶稣基督直接的马上的完全的医治了。一名医生如果他真的把这些事情能够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他也和其他当时在场的人一样，对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跟权柄有进一步的什么加深了。他们真的都见证了这一切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因此路加福音这名医生所记载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还做了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赶鬼，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都被赶出去了，鬼都被赶出去，不是人被赶出去。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围绕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人都亲眼见证了鬼对耶稣基督有个共同的回应。在哪几方面的回应？第一方面，首先鬼直接就认出耶稣基督是谁，他们直接就称他为你是上帝的圣者， You are the Holy God, the Holy One, Holy, 你是圣者的意思就是你是神的意思。他不是说你是那个很 Holy 的那个人，不是，魔鬼直接讲说 You are the Holy One,你是圣者， You are God, You are the Son of God, 你是上帝的儿子。哦，鬼直接认出来。 这个很重要。第二，魔鬼还讲什么呢？魔鬼直接也承认和宣告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在这里，魔鬼都说什么呢？魔鬼说，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毁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他们知道，不但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也不但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来的其中一个目的，那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活在这些被魔鬼的权势所捆绑的罪人。同时，耶稣基督来是要释放这些被鬼所捆绑的人，让他们这些人清楚的知道，魔鬼他们都清楚知道，最终耶稣基督是来消灭他们。信徒们，弟兄姐妹，这句话魔鬼所讲出来的，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去都是活在撒旦的权势的那个人。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好好去看，当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而已，他乃是上帝的灵，使你们，使我们重生起来，想起耶稣基督的可信，并且赐给我们信心的来相信他，接受他。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被释放了。过去我们喜欢犯罪的，过去我们喜欢听这世界的一切潮流的事情，过去我们喜欢听这世界的信息，这些都是谎言。过去我们喜欢听十二生肖所带来的一些预告，我们喜欢听这个，每天听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告，就好像对我们这一天的帮助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谎言。过去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权势，当时这样有许多的人就是活在这样的权势，而当时有这样的人被鬼附，他们就在这里，耶稣基督接着带着能力权柄，把鬼从这些人的身上给赶出去了。所以这些人见证这样的事，他们感到惊讶，所以圣经就直接讲了这句话，第37节，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耶稣的名声就这样被传遍了周围各地，然后接下来就很多人来找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声被传遍各地，我们要问，这难道是耶稣基督所要的回应吗？很可惜的，在这些在场的人，他们不但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手中有人被医治了，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把鬼赶出去，使这些人得自由。但是路加接下来也没有提到这些人后来是否真的愿意悔改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回应是很糟糕的。不要忘记，这里的神迹奇事是多得数不清，因为好多人都来找耶稣基督。很可惜，原本这些人不但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应当是敬畏上帝，敬畏耶稣基督，换来的却是对耶稣基督的什么？对耶稣基督的轻率的看待。原本他们应当是对耶稣基督所做的充满感恩的心，然而却换来的回应是他们有忘恩的一个回应。每个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接下来一个一个就离开了。这难道就是耶稣基督要的一个回应吗？ 难道我们对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轻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如此的容易忘记吗？如果你已经很久很久，就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爷爷奶奶，很久没有去教会，或者是很轻率的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求主帮助你，提醒你好好的预备心的来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当初你信主是真的信心，你当初如果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是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复活，并且为你升天，赐给你圣灵的那位主的话，求主这个时候今天赐给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为什么耶稣有至少有两次都阻止魔鬼来宣告他是圣者，他是神的儿子呢？为什么魔鬼要在这时候提出这两件事情啊？这有两次这样的一个记载，是有原因的。Herman Readables 他说，只要耶稣基督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以前，他要人所认识的这个救主是一个受苦为人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要人马上的把他当作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问题需要的一个救主而已。所以因此他两次都阻止了魔鬼来做出这样的宣告。当然是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在传讲上帝的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人快快的回转来相信他，来跟随他，哪怕他还没有登上，他还没有挂在十字架上面。这是耶稣基督要人所知道的，但是人却没有怎么看。到底耶稣基督要什么？我们来读38节到44节，一二三。好，耶稣除了要我们来相信他顺服他以外，他还有什么东西？这里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首先我们来看，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的岳母。西门彼得的岳母他发了高烧，应当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发烧的病，但是有些解经家说是跟魔鬼有关系，但我不认为是这样，也有解经家也不认为是这样。然而在这里重点不在于他这个病是否跟鬼有关系，重点是在于他病得非常严重，这个高烧绝对不是普通的发烧。因此就有人哦，就有人来找耶稣，来找耶稣，他们为耶向为他求耶稣。所以耶稣来到他的旁边，就侧着，然后病就退了。整个事情的记载只有这两句话，很快的，很短的，连这位路加这位医生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又再一次的，又很快的来把这个烧给医好了，很快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更快，还有一件事情发展的快速， 不是病如何被医治。这里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看见很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夜母彼得的夜母康复不但快速，是马上起来带着感谢耶稣基督的心开始什么服侍人，还有服侍耶稣基督，开始起来服侍。在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只有彼得的夜母有这样的回应。另外一个对比，一群人被医好的人和脱离魔鬼的人的回应，另外一组的人，他们天还没亮，马可福音有记载同样的事情，第一章第35节，次日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起身起来出去，就来到了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哇，我们读到这段经，我们说哇，耶稣基督你很早就起来读经祷告，我也要这样读经祷告，这样起来读经祷告。但是你再读下去，原来当天很早起床的人不只是耶稣基督而已，原来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众人也很早起来，并且都在找谁？找耶稣基督。你知道他们找到耶稣基督，而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耶稣，耶稣，请你不要走，你留下来，你留下来，留在我们旁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要求呢？他们要求耶稣基督在他们旁边。他们应当知道，有耶稣如果一直在他们旁边有多好，只要有他在，他什么都可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得到，也不再需要害怕有疾病，也不再需要有鬼的事情。第二，他们更不需要害怕他们被压迫他们的罗马的兵丁的政权，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带有权柄的那个人。所以他们的求耶稣，耶稣，耶稣，你留下来，你留下来，不要去其他地方去。耶稣的回应只讲了这句话，耶稣说，我必须到别的城去传上帝的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了这缘故奉差遣的。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到底要什么。首先，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他要到其他地方把福音传开，因为神的国的福音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只是让给某一个群体人听到而已。第二，耶稣基督不但要人来相信他，他也要人来跟随他，并且以他为他们生命的主，顺服他，服侍他，可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好像彼得的夜母一样。第三，耶稣基督来不但要去把福音传开，他同时不但也是要人来跟随他，顺服他，也服侍他，同时他也要他们来建立教会。教会是一个群体， It's a community。 他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个人单独个人的事情而已。今天许多软弱的信徒，你们把你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你个人的层面，你们忘记了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一起敬拜他，要我们在一起服侍他，要我们在一起服侍教会，要我们在一起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计划一继续的开展出去。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往犹太的各会堂去传道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回应又如何？我们来了教会这些年，听了许多有关于上帝的道和他的事，但我们还要继续只是听听而已吗？我们信主以来， 我们是否只是要单单听到，但却继续活在罪恶里面的那个人？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别人不知道，牧师不知道，传道人不知道，领袖们不知道，不等于上帝不知道。我也要问你们，我们信主以来这些年日，我们有如这些加百农的人一样，也曾经听见，曾经看见上帝的能力，但是难道我们只是要在这里享受从耶稣而来的平安，从耶稣而来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单单你自己享受吗？我们也要问自己，虽然我们信主以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是否已经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每一天顺服他，并且以上帝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标准？我们虽然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参与更多宣扬主的福音的事情？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周遭里头，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是否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从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最近我新加坡有一间很老的教会，它是一个支洛雅裔卫理公会。以前我的小学就在这里附近，所以时常我们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最近他们找到了一个100年之久的一个 capsule, alright, 然后找到一些很旧很旧的一个物品。而这个箱子里面，这个物品是在一个箱子。哦，这个箱子保存得很好，打开的时候里面有100年之久的圣经，还有100年之久的一些教会，以前教会的一些会这些教会的活动的报纸，还有一些照片，当年100年以前这个教会里面教会会有的一些活动。我看到这个报道，我有感触，我同时也想到今天的信息。我们要问，如果100年以后，把我们的教会来想一下，100年以后有多少个人已经不在了？我一定不在，我在就是老妖，所以我不要在。100年之后，我们回想起来，你要问你自己，上帝会是如何看待这个教会，还有看待我们的生命？难道我们只是要回顾看一些照片啊？教会过去100年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是这个。哦，过去100年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参加聚会？哦，那个人就是谁？有这个人，哪一个朋友等等？难道我们100年以后就是要只是要这样的回顾这间教会吗？回顾你在这里的敬拜的这个生命吗？不是的，信徒们弟兄姐妹，100年以后，上帝也不是要这样的来看你的生命。所以王明道牧师讲一句话，我非常的有感触。王明道牧师说，基督徒啊，主待你们的恩惠很大，何等的深，何等的厚，他为你死，他使你得生，他将很丰盛的神赐给你，他如今吩咐你在世上为他发光，你仅负了他的委托，你仅放弃了你的责任，你对得起主吗？他说感谢主，主还没有拒绝你们，主还保存我们，存留你的生命到今日。 光明照牧师讲，他现在，他就是神现在趁着他还未来查考你们的工作以前，再次的对你发出警教还有训诲，为的是使你悔改，使你殷勤的发光，好使你在他来的日子，你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光明道牧师提醒我们，你还不速速的，就很快的听上帝的教训悔改，悔改并且及早的为主发光。所以今天的信息让我们问自己，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上帝到底要我们什么？当我们亲眼的看见神在许多人生命中有许多的能力跟作为的时候，哦，到底神还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起来，不只是相信他，不只是顺服他，每天顺服他，跟随他，信靠他，并且要服侍他，服侍那些当中有需要的人，并且为他发光，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从那个时候起，他到处去宣讲上帝的道。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教会。阿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这篇信息，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充满恩典，充满恩慈怜悯的上帝。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的道只是停留在听而已，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顾及到自己所要的，而忘记了神你要我们去服侍发光跟随你。那今天求主你借着这篇信息教导我们如何马上的把自己的生命分别出来，让主你所使用。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主啊，我们相信你要使用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若我们还是在罪恶里面打滚，在罪恶里面被捆绑，我们无法脱离，求主你赐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力量，靠着主你的话，靠着教会的帮助，来克服这一切，让我们重新再来过。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